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巴黎游客关注中共高官海外被起诉，横幅上写着江泽民、罗干、吴官正、贾庆林、薄熙来因迫害法轮功遭西班牙、阿根廷刑事起诉。在埃菲尔铁塔脚下，大陆游客们看到这个大横幅，或大声念着横幅，或掏出相机、手机咔咔地拍照。2010年1月下旬，法国退党服务中心在巴黎中国城、埃菲尔铁塔和人权广场连续举办了数场声援西班牙、阿根廷正义审判的活动，吸引了来自欧洲与大陆的众多游客。审判江泽民啊，有意思。一位来自中国南方的小伙子朗声笑着，他说，江泽民昏庸无能，在位上那么多年，什么好事也没干。没想到啊，在国外被起诉了。头回听说一个国家领导人在国外被审判，真的是自由社会啊。一位山东来旅游的老大爷感慨道，大陆出来的游客看到横幅上的信息非常震惊，或拿真相资料，或站在真相展板前仔细阅读。而更有一些大胆的同胞，听了义工介绍后，当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至今已经有超过6700万的中国民众看清了中共谎言加暴力的本质，声明退出中共组织。
香港上千人游行支持神韵，神韵艺术团首度在香港的演出，由于港府区从中共拒绝签发演出签证给其中六名核心制作技术人员而被迫取消。主办单位于2010年1月31日发起主题为护神韵护香港集会大游行，约1000多名海内外各界人士参加声援神韵演出。香港议员、民主党副主席刘慧卿、香港立法会委员郑家福、梁耀忠、黄大仙区议员徐百地、香港前区议员、民主党社区主任周伟东以及香港智联会主席司托华、副主席蔡耀昌、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包统、林昭纪念奖得主、吉林艺术学院戏剧系教授卢雪松、神父甘浩旺等，在现场或通过网络电话或之前录制好的视频在集会上发言。与会者指出，此次神韵在香港的演出无法成行是港府的错误决定。他们认为港府拒绝签发演出签证理由牵强，此事件反映出港府配合中共打压自由和人权，是在断送一国两制。与会人士更呼吁香港政府悬崖勒马，尽快让神韵来香港演出。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从《汽车总动员》的一句台词说起，迪士尼的动画片《汽车总动员》中有一个场景， 闪电麦昆作为主角车，在去参加比赛的途中，不小心走失来到一个小镇，他破坏了一些公共设施，之后这个镇子上的法庭要审判他。当他进入法庭时，镇子上的居民都在骂他，哦，你是个坏车，你破坏了我们的环境，法西斯，共产党。当然，这是英文版的，再看大陆版的，早就改词了，法西斯，共产党改成了恶棍、坏蛋。其实从这么一个小细节就可以看出，在西方民主社会里，共产党是臭名昭著的，与法西斯并列。其实看了九评共产党的人们都知道，共产党的邪恶残暴真是超过法西斯不知多少倍呢。德国纳粹法西斯曾经有计划地丑化犹太人，制造与散布对犹太人不利的信息，使被蒙蔽的德国人加入迫害犹太人的行列。中共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用了同样的手段。九年前的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自焚事件，中共将此事嫁祸于法轮功。然而把中央电视台的自焚事件录像放慢速度，就会看出很多破绽。被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颖气管被切开后，四天就能接受采访并能唱歌，违反了医学常识。刘春玲是被警察用重物击中头部倒下的，并不是被火烧死的。天安门警察在事发两分钟内拿出20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难道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王进东的衣服被烧焦，但是最易燃烧的头发却没有被烧掉，放在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瓶在大火中竟然完好无损。国际教育发展组织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台湾监狱感谢法轮功学员无私奉献。鉴于法轮功学员自2000年12月起，长达9年来每周都到宜兰县内的三星监狱，把真善忍的美好理念带给执法单位及受刑人。近日，台湾宜兰监狱颁发感谢状给法轮大法学会，以表彰法轮功学员的无私奉献。台湾宜兰三星监狱、彰化青年监狱、台南监狱、嘉义监狱、屏东监狱和绿岛监狱等处，近年来陆续把法轮功纳入监狱的教化课程中，当地许多法轮功学员协助各监狱做教化工作，启迪受刑人的善良本性，成绩显著。宜兰学员吴先生说，法轮功强调直指人心，不重形式，监狱的犯人虽然因触犯法律在此服刑，也应该有机会听闻学练这一高德大法。近年热心参与监狱弘法的李姓学员是一位退休的高中教师，他表示9年多来 宜兰监狱的2000多名犯人绝大多数都参加过学法练功班，许多犯人学法修心养性，练功强身健体，使监狱内外充满一片祥和之气。这位李姓学员还表示，台湾法轮功学员前往看守所、乐戒所和监狱弘法，普遍受到服刑的犯人们的欢迎与执法单位的肯定。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中共企图禁止人们修炼法轮功，劳教所与监狱非法关押着众多的法轮功学员，施加强制洗脑、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迫害致死。海峡两岸真是天壤之别。
一位银楼老板的亲身体验。修炼法轮功已有9年多的游主盟，在宜兰市自营银楼生意。在生意往来中，因为有真善忍法理的指导，处处事事能为别人着想，不计较蝇头小利，童叟无欺，因此事业顺利，家庭安康和乐。那么是什么机缘让他加入修炼的行列呢？高中时期的游主盟对人生充满疑惑，数不清多少次兴起出家的念头。高中毕业后，他白天从事粗重工作，半工半读完成大专学业。退伍后便到台北县三重市大哥的银楼帮忙，担任外务接送货品的工作。这时他以前做重体力劳动所种下的病灶日渐浮现，身体疼痛日益加剧，最后连坐着躺着都不舒服，医生诊断为骨刺，就是腰椎盘突出。2000年3月，一位银楼老板向游主盟说起他患有无法根治的胃病，练法轮功2-3个月后就痊愈的经历。游主盟心想，法轮功是免费教功，试试也无妨，立即跑到书店请回转法轮和李洪志师傅讲法光盘。从小讨厌看书的他，读转法轮竟然一气呵成。他说，一口气读完一本书，在我来说根本是天方夜谭，转法轮让我越读越放不下，里面阐述的法理正是我寻寻觅觅的答案，许多百思不解的迷惑都豁然开朗。他恍然大悟，原来不用出家就能找到人生真谛。修炼法轮功2-3个月后的某天，游主盟猛然想起身体不再疼痛，这才发现骨刺不见了，太太和家人非常惊喜。对于如何把握做生意的心态，游主盟在转法轮中读到，不怕你当多大官，也不怕你有多大的财，关键是你能不能把那颗心放下。你搞个体经营，开公司，做什么生意都没关系，公平交易，把心摆正，人类社会各行业都是应该存在的，是人的心不正，而不在于干什么职业。游主盟有所体会，只要秉持真善忍，堂堂正正诚信做生意，就能符合修炼人的标准。于是他在大哥朋友的协助下，在宜兰老家做起了银楼生意。去年年底，一位老主顾介绍朋友前来购买金饰，游主盟核算给他的价钱接近成本，可事后这位客人回电向他计较说，为何工钱比他朋友所买的还贵。游主盟好言向他解说，这位客人吵闹着不依。游主盟说，那时我一下子气冲脑门，没能守住心性，对这位客人说，我已经算你很便宜，没怎么赚你钱了，如果还不满意，要不请把东西还给我，我把钱全数退还给你。话一出口，马上警觉这不是修炼人应有的表现。于是在客人坚持不愿意退货的情况下，游主盟按对方的意思折算工钱差额给他。他当时悟到，这个波折是冲着自己的计较小名小利的心而来，所以事后没在内心留下任何波纹，也没向老主顾提起，就这么船过水无痕了。 银楼业的主要营收来自工会公告金价买进卖出的差价利润。对于金饰珠宝的加工，油铸盟只收取接近成本的工钱，甚至不赚。金饰清洗或维修，它则免费。诚信无欺与良好的服务，使他的生意更加兴隆。油铸盟在家庭中体谅太太，时时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太太对于他奇迹般的得到身体健康喜出望外，太太非常认同法轮大法，也支持他修炼。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浪子回头反遭冤狱。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一个人能够改邪归正，对于一个正常社会来说，应该是件大喜事。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大陆，却发生了这样的怪事。一个盗窃惯犯彻底改邪归正后，却因为做好人被第七次抓进了牢房。40岁的于西春在辽宁大连市瓦房店曾是一大公害，过去他吃喝嫖赌俱全，而且偷窃成性，因偷窃先后进过6次看守所和教养院，给亲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伤害。就在社会和家庭都认为他不可救药时，于西春的人生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转变。2006年，于西春在大连教养院被劳教时，有法轮功学员也被绑架在此。于西春是牢头狱霸，被警察利用来监控和迫害法轮功学员。可是于西春看到法轮功学员无论在哪里，都按真善忍做好人，处处事事先考虑别人，善待周围的每一个人，对于迫害自己的人也不记恨。法轮功学员无私的高尚境界，使他的心灵被深深的震撼了。于是于西春在大连教养院里也跟着法轮功学员学习法轮功，从此走上了返本归真的路。2007年于西春回到家后，他的父母看到自己的儿子言谈举止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于西春能够尊敬他人，孝敬父母，遵纪守法，不喝酒，不抽烟了，不随便找女朋友了。他还经常打扫楼道里的卫生，每天把邻居门口的垃圾烧走，父母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儿子蹲了6次看守所或教养院都没被教育好，学了法轮功一下子就变好了。法轮功真是太好了。于西春自己感受到了修炼的幸福，也希望更多人知道法轮功的美好。于是他开始向乡亲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然而2009年12月21日，于西春在瓦房店方圆新村粘贴真相资料时，被瓦房店公安绑架，后来遭到非法抄家，至今被关押在瓦房店市看守所。一个人弃恶从善，按真善忍做好人，却遭到更残酷的迫害，这样的例子在现今的中国不知道有多少。湖北武汉市木材公司武昌木材厂下岗职工刘社红曾经因为吸毒为金钱不择手段。2006年底，刘社红走入法轮功修炼，仅仅4个月就完全戒掉了多年的毒瘾。认识刘社红的人都讲，法轮功真神奇。以前刘社红是满眼凶光，现在是慈眉善目。而2008年，刘社红却因为讲法轮功真相，被劫持到河湾劳教所迫害。 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年的迫害中一再证明，在中共的眼里是没有基本的善恶观念，没有普世道德准则的。一些大陆的监狱劳教所甚至明确表示，只有这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能打人骂人了，才算达到了中共所谓转化的标准。然而这样的破坏与转化，中共想把这个国家与民族带向何方呢？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展示中华文化纯善纯美，美国佛罗里达州政要赞神韵。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神韵晚会于2010年1月26日至31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上演，州长和各级官员致信祝贺。神韵演出所展现的中华正统文化艺术的纯善纯美，令现场各界观众赞叹陶醉。佛罗里达州州长和各级官员纷纷致信，祝贺神韵艺术团连续三年把美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呈现给本州观众。州长查理·克里斯特祝愿神韵艺术团的全球巡回演出成功，他写道，庆祝中国古典舞和音乐的卓越和宏伟，神韵艺术团努力再现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的珍视人的尊严和美德的文化传统。参议员乔治·勒米埃写道，每年神韵艺术团的全球巡演是世界上最为壮观的演出之一，佛罗里达州很自豪地举办这样非凡的庆典，庆祝中国的农历新年。市长朱迪·保罗赞扬神韵艺术团发现并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实质与内涵，给世界艺术带来了人的尊严和正义的光辉。2010年1月29日，神韵艺术团在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堡市演出，包括当地政要、艺术家在内的各界观众为神韵呈现的壮丽辉煌的5000年神传文化之美而震撼。塞米诺尔市市长吉米·琼森已经是第二次观看神韵晚会，他称赞说，非常非常出色，是我看过的最好的演出，绝对的精美壮观，而且晚会发出的能量很大，你可以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增长见识，并度过轻松愉快的时光。市议员巴赫先生说，我从神韵看到了5000年的文化内涵，从社会的顶端阶层到平民百姓，从山水万物到人民生活，这当中的丰富内涵能展示在舞台上，实在了不起。我看到的不只是舞蹈和色彩，还搭配了现场乐队，真是仙乐飘飘。他说，翩翩的白云仙子，飘舞的长袖，气势宏大的现场交响乐，令人沉浸于神韵的美好之中。不过我仍有着深深的遗憾，中国的传统文化表演却不能在中国上演，我相信神韵终有在自己国家上演的那一天。听说香港入境事务处以荒唐理由拒绝发放演出签证给6名神韵艺术团关键制作技术人员，而是在香港的演出被迫取消一事，巴赫议员表示， 自己的文化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演出，那是天大的错误。琼森市长希望港府尽快纠正错误，将这么美的演出呈现给香港人民。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张志和的传奇故事。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首流芳千古的《渔歌子》只用了27个字就描绘出了一幅清新秀丽、天人合一的盛景，也只有超然于世外的烟波钓徒张志和才有这样的心境吧。张志和自幼聪明过人，16岁时就科举及第，深受唐肃宗的赏识，封为翰林待诏，后遭贬官而退隐江湖，浪迹天涯。张志和住在花烛掩映的几间茅草房内，驾着一叶小舟，终日泛舟于江湖之上，自称烟波钓徒，又号玄真子。张志和潜心修道，曾经将自己的修炼心得写成一本书，叫做《玄真子》，后人称他著作玄妙，为神仙中人。一次皇上赏给张志和两个男女奴仆，但张志和并没有去差使他们，而是把他们俩配为夫妻，取名为于同和乔青。还有一次作威作福的乡间小吏征集民夫来挖河，看到张志和穿得破破烂烂，就把他拉入民夫行列。按理说张志和曾有过功名，不应该被征役，但是他还是乐呵呵的拿起条筐和铁锹干起活来，没有丝毫怒色，看起来他真的是修到了荣辱不惊的境界了。张志和与茶圣陆羽交往甚密，陆羽曾问他，你还有什么朋友吗？他说，太虚做事而共居，夜月为灯以同照，与四海诸公未尝离别，有何往来？意思是说，从道家的观点来看，整个天地就好像是一座大宅子，晚上的月亮就像是灯火照着所有的人。我在这里和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从来没有分开过，还需要谈什么来往呢？他的豁达可见一斑。续仙传中说，张志和有仙术，是一个守真养气的人，可以卧雪不寒，入水不乳。续仙传及太平广记还记载，一次大书法家颜真卿东游平望驿时，与张志和一起喝酒，正当畅快淋漓之际，张志和忽然把坐席铺在水面上，端坐在上面饮酒谈笑，那坐席在水面上来来去去，忽快忽慢。颜真卿和众人在岸上看了，无不惊异。紧接着又从云中飞来一只仙鹤，张志和一招手，仙鹤就驮起他，在众人面前白日飞升而去，留下了千古的佳话。中华正统文化是神传文化，对宇宙、人类、生命都有着极深刻的认识，其中又以融合了儒释道的唐朝文化最具特色，登峰造极。而像这些精彩纷呈的神仙故事，不但深受百姓们的喜爱，也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憧憬和启迪。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汇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